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今天好开心哦，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 Mike 老师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真的是太开心了 Mike 老师。麦克老师，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个生活对话啊。生活情境呢，其实就是人的心境，或者我们说是心灵境界，或者我们说是没有境界可言。无形无相的算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没有境界。或者我们说大格局啊，或者我们说没有格局啊，再大的格局仍然都是有限的，而无限的广阔，无限的辽阔，就没有格局可言。麦克老师啊，您说这个比方说生活情境啊，是不是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心境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呀？
是的，其实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情境或者是心境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平常可能有的时候能感觉到，比如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做很多事情都很顺，这个是我们能感觉到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些倒霉事怎么摊到我身上了，我怎么生病了，我怎么感情不顺利了，我怎么事业也不顺利了。哎，他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觉察到其实这个跟他的心境也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保持一个觉察的心态，我们的生活就会在自己的心境和生活之间找到这样的一些线索。那这样的话，我们慢慢的就可以从生活的这个被动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生活者。那这个觉察其实在中间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
有很多人其实没有体会到有觉察的生活，有觉知的生活，跟没有觉察没有觉知的生活有什么差别？
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有觉知的生活，你发现你是在主动生活啊，这个主动生活不是操纵生活，这是两个最主要的心态。有的人一说，那我主动生活是不是我能操纵天地，我能操纵天气，我能操作这些事情，比如说我能让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不发生，那这叫操纵生活，这不叫主动生活。有觉察的生活叫主动生活。主动生活就是不论生活发生什么事情，或者生活中给你什么样的这个事件或者是经历，那你都能够非常主动的一种主动的心态啊，去迎接它，去接受它，甚至感激它，去迎接不论是挑战，不论是奖励，不论是感悟，不论是让你处在一种沉寂的状态，还是一种激昂的状态，你都能够主动的拥抱和接纳它。这样的状态就是有觉知的生活。而另外一种生活就是这种被动的生活，就是说为什么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为什么我生病了，为什么我怎么，这就是叫被动的或者没有觉知的生活。我们用英文来说，经常有人说了两个特别好的词，就是当你没有觉知的时候，你就会经常会问，哎，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这个 things happened to me。 当你有觉知之后，你会发现这些 everything is happened for me 是为你而生，为你而发的，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因为为了成就你而产生的，你的感激之情，你的主动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的这个宇宙的中心，所以一切的事情都是为我们，为我，为你，为他，为每一个自己而产生的，而发生的。所以说每个发生都有礼物啊，因为都是来送礼的呢。每天能活着能醒来就是得到礼物了。
对呀、啊，我们能感觉到，有的人说，哎呀，那我感觉到现在很痛苦啊，那这个感觉是不是应该把它丢掉，或者不要，我要转念，不让自己痛苦啊？其实我们想过没有，其实我们感觉到痛苦也是另外一种幸福啊，因为你感觉到痛苦，证明你活着呀、啊，你能感觉到这种痛苦啊，是另外一种感受。嗯，虽然说给人说啊，你这不就是阿 Q 精神吗？对不对？我感觉到痛苦，难道应该感激吗？对，这是我们平常人的觉知嘛，因为他有分别，他觉得痛苦不好，幸福是好的，痛苦是不好的，他就总想去啊转念。其实痛苦和幸福就像天气一样，在你的人生中，它就像今天下雨，明天晴天一样，它就是来来回回的一种外在的情境。那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采取一种欣赏拥抱的心态，那下雨有下雨的好，那晴天有晴天的好，那痛苦也有痛苦的好啊，幸福有幸福的好。如果没有痛苦，那你的幸福就没有体会，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对比和对照，幸福也没有那么幸福啊。所以说这是一种人生的正常的一种情绪状态，或者是给予状态，我们保持一种包容接纳的心，这就是一种有觉知的生活。
那么麦克老师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啊，这圣严法师说，他说人生啊，每一天都是新鲜的，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你怎么延展这个概念？
对，其实圣严法师绝对是一个大智慧者啊，他不仅是每一天，其实我们的每一刻每一分钟对，他都是新鲜的，都是诞生的。这个回到我们最核心的对人生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上来说，我们的普通的人呢会认为这个世界它是连续的，它是延续的，它是一个持续的，就是从我们小时候长大这件事情从没有到发展过来，它认为延续的。其实我们的世界，包括我们每个人，包括每件事，它不是这样子的。它的底层是闪闪烁烁，它就是生灭的，就像我们的日光灯一样，我们的那个荧光灯，那它是以每秒大概50赫兹的这种速度，它在不断的闪烁，就是每秒钟有50次明50次暗，但是我们看到它是一直亮着的，我们没有觉得它有暗的时候，对不对？但如果我们用一个摄像机来看它，我们用一个高速摄像机发现拍它，就会发现它明明暗暗的。那它这个能量也好，这个事情也好，或者对于我们来说的时间也好，它就是出现失去，出现失去，出现消失，出现消失，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或者每个人的，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它也是这样的，它是随时随地它都是新鲜的。
是，
那如果观众听众对这个不能理解，那我们说一个大家能理解的点，就是我们身上的细胞是不是经常的新陈代谢，有新细胞代谢，老细胞就死去，对不对？然后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大概28天左右，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换了一个遍啊，所有的细胞啊，最老的细胞也不可能超过28天，它就新细胞就诞生了。那有的细胞可能只能生存1天2天啊3天啊，它就会有新的细胞就来接替它，它就死去了啊，就新陈代谢了。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科学家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那我们的身上的细胞随时随地都是新的呀。
所以每7年我们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跟7年前完全不同。
是，那我们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我们这个细胞随时都在更新，旧细胞来代替新细胞，那大家会说，哎，那这个旧细胞也会跟新细胞长得一样，对不对？虽然它是新的嘛，但是它长得也是一样，来顶替那个旧细胞，所以我们的身体得以延续。但是我们也知道，它虽然长得一样，或者是差不多，但它绝对不是那个旧细胞啊，它是全新的诞生的一个新的生命啊，一个新的细胞，对不对？
是啊。
那在这种理解下，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们的人，他就不应该会老啊？他的细胞永远都是诞生新的细胞，我们跟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没有什么区别呀。他的细胞是新的，我的细胞也是新的呀。
嗯，那你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老人的长相跟婴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对，这就是涉及到我们世界的核心的本质的根源，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秘密。细胞虽然是新的，但是细胞长成什么样，这个新细胞按照什么方式生长，是由我们底层的那种 核心的信念决定的，也就是我们的一种心理架构决定的，就是细胞有一个它应该长成什么样的这种结构，我们肉眼是看不见它的，我们可以说它是由 DNA 决定的，其实比 DNA 更深层的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形式的一个网络，或者叫形式场，或者我们用大家好理解的词可以理解为一种啊，这个叫什么潜意识场啊，或者是量子场啊，我们不论叫什么名字，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也就是说，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DNA 之下，那这个细胞有一个它应该长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模子，一个模具啊。那这个模具是由我们的心态决定的，是由我们的心理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看似这个新细胞跟旧细胞很像，但其实它有些微小的变化。那等这个细胞死去了，又一个新细胞来顶替它，这个新细胞跟它也很像，但是也有一个微小的变化，只是这个变化太小了，我们觉不出来。所以说你看一个人，如果你看他啊，你短时间看他，你看不到他的变化，
天天看
他
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对不对？然后你过上两年你再看他，你发现哎，你好像有点变化啊，哎，你好像变老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有些人他是变年轻的？
是有，我看见好几个 有。
对，然后我前两天我们就是一个学员嘛，他是得跟我们在学习，然后他在这个碰到他以前开同学会嘛，碰到他以前同学啊，他是一个男生，他现在已经40多，快50岁了啊，40、45、46了，然后他就像一个小伙子一样的精神状态，你知道吗？整个哇，那个。精神饱满的那种状态，就跟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一模一样。然后他那些同学啊，40、50岁，因为在商场中这种奋斗啊、拼杀呀、哎呀，一个一个都显示出那种焦虑、那种心力交瘁的那种状态，那个整个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也都不好了啊。他们同学一聚会，他们就纳闷说：“哎，这唐总你怎么越活越年轻啊？怎么跟我们？”这你的完全不一样啊。那好，那我就想，那个这个人怎么可以越活越年轻，对不对？有很多女生也是啊，她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我们看一些那个周围的人，对吧，有的40、50岁的女生看起来她的那个心态就像30出头啊，对不对？那种
是啊，
她有时候还蹦蹦跳跳的，对不对？那你说她是什么决定的呢？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心态决定的。
我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心理
结构的。我有一个同学会，在那个同学会里对某一个女生的最高赞美就是：“哎呀，你是我同学某某某的女儿吗？”小女儿吧。
开心死了，听到
对呀、啊，她就是好年轻啊！所以真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那麦克老师有一个朋友，他说：“哎呀，我刚才拔了牙，你说我的人生是每时时刻刻都是完整的，我才拔了牙呢，怎么完整啊？”你怎么说？
对，我们的完整是从心态上的完整，对吧？你拔了牙之后，然后你觉得你缺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就会说：“哎，那我是不是不完整了？我的身体啊，毛发受之于父母，对不对？我就缺了什么很多东西。”其实那个牙那些都是外在的物质的形态，它之所以能长出来，也是因为你有一个心理架构，就人应该长上32颗牙，有的人长28颗牙。等等等等，这就是你的，你为什么长32颗牙或者长28颗牙？那就是你得有一个人类的这么一个模型或者一个模具或者一个 pattern 啊，那你就应该长这么多牙。那你说，那我因为牙虫牙或者是蛀牙，那我就拔掉了，那我就少了一颗牙。你少的是物质形态上少的，你的心理建构上，你的整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存在，没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对，在你的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无形的你的身体结构里头，你还是有那么多颗牙，你还是32颗牙。所以说，我再举一个另一个例子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证明，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年老了牙就掉光了，但是你知道有些老人他牙掉光之后，有的人又会长出一口新牙来，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事情？
哦，有一个老和尚就是这样，90多岁长新牙呢。
对呀、啊，
嗯，
你说这属于特例，这属于这个不足以证明。可是我们在数学上都学过一个道理啊，如果一个反证存在，如果一个老人能长出新牙来，牙掉光了长出新牙来，只要有一个事情存在，这一例存在，就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数学做题是不是有反证法？ 我们只要找出一个反例或者一个反的这个解，对不对？就证明这个原来正的那个是错的，反的这个才是对的，对不对？这科学中的反证法吗？你别让我找到一个反例，找到反例我就证明这个原来错的这个反例这个才是对的，对不对？
是啊。
那就证明长新牙这件事情其实是人人都可以发生的，
就是
只要有一个反例就存在就行，
就是
对吧？
这是虚云，虚云老和尚想起来了，
虚云老和尚，你看有名有姓的吧？
说他100多岁啊，长了36颗新牙。
嗯，你看多厉害，
36颗牙齿完完整整，曾经掉过，可是后来还是完完整整的。
对，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事情，就是说我母亲80多岁了，
嗯，
因为这个就是我父亲因为得癌症就去世了嘛，确实家里剩了很多那种灵芝孢子啊或者什么一些剩的那些他当时没有吃完的那些药啊，然后老人家就怕浪费了嘛，他说那我就把这些保健品都吃掉吧，反正也没有人吃了，他就把它都吃完了，吃完之后你知道吗，过了大概2-3个月他居然长出黑发来了，你知道吗？他头发都已经白透了，
是
他就开始长出黑头发，从这个头发的下半段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上长，你说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不了啊，
太好了，
没有办法解释、嗯、对，很有意思的。所以说掉牙这个事情只是物理上或者是我们的肉体上感觉它掉了，可是我们的作为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格的完整的这个完形或者是一个完整性，它并没有缺失，嗯，不用担心。
是，那麦克老师有个人他说，哎，你们说我的人生是完美的，我股票刚刚亏了几万呢，完美啥呀？
嗯，好啊，很多人就会这么去想，他只看到了他失去的东西，对，他没有看到他得到的，他很健康啊。
你没看见我都快跳楼了。
对呀、啊，那有的人那亏了不止10万呢，
就是、啊、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可能股票亏了10万，可能挽回了你，可能会生病啊，会出交通意外啊，会发现奇奇怪怪的其他的事情啊。对吧？那在这两个选择之内，你是出一次交通意外呢，你还是愿意股票亏10万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对吧？你说我既不想交通意外，我也不想亏10万，那你就是既要又要嘛？就是你不接受生命给你的安排，就是我说的，你想操控生命，你想掌控生命，而这个是我们烦恼的来源和根源。我们要做的不是操控和去改变或这种控制生命，我们是享受、感受、体验生命。
只要我们不能够全然允许完美目光的来面对生活，只要我们希望现实跟现实不一样，那我们就是在自寻烦恼啊。
对啊，就是你在控制一个你根本控制不了的事情啊，然后你就会痛苦来源啊、
嗯、
啊，你说那我的人生不是我做主吗？我的人生不是我控制吗？你说的没错，这个确实是你的人生你做主，对不对？我命由我不由天，但是前提大家不要忘了，前提是你得达到与天地同频的状态，你得达到像虚云老和尚那个状态，你得达到那种很高的那种有觉知的主动生活的状态，确实你的生活就由你不由天。这时候如果一个很高的算命先生给你算命，他都不给你算，他发现你的命完全由你做主，你的命算不了了，已经完全跳出了这个命的限定和限制了。那如果你是在这种状态，确实你命由你不由天，但是绝大部分还没有到这个状态的人却想去控制你的命运，那就是开玩笑，那就是怎么说，那就是自己自寻烦恼啊。
是啊，那有的人说全然允许，我怎么能允许，比方说他偷了我家的钱呢，我怎么能允许我儿子躺平不什么事儿都不做呢？难道你要我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吗？妈爸爸吗？你怎么说？
这个就是这个人的认知和格局太小了，他只盯着这一件事儿，他就觉得他允许不了了，对吧？他比如说别人偷了他的钱，他就允许不了了，那他就他的世界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嘛，对吧？他的钱就是固定的，
应该说
他
多幸福啊！他被偷了一点钱，他觉得这是灭顶的大事呢。
对 对，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他格局，很多人说那我怎么解决，就格局不够啊，他的认知格局不够。我给你举个典型的例子，我前两天就是我一个朋友吃饭嘛，他就遇到了同样的这个问题。对，因为我就把名字隐去嘛，我们就知道这个事儿，但不用关心这个当事人。他的姐夫突然就跳楼自杀了，然后他回去处理他姐夫的事，因为他父亲还在嘛，处理他姐夫的这个葬礼的时候跟他姐姐就沟通，发现他姐姐姐夫去世以后留下那个公司无人打理，他姐姐也不懂，而且不知道怎么来弄，一团乱，而且出现了很多的危机。他姐夫自杀也是因为这些危机他处理不了了，才出现了这种问题。那这个时候关键是这家公司还是十几年前这个我这个啊，这个学员啊，他自己创办的，他交给他姐夫的，
嗯，
然后让他姐夫经营。他姐夫当时跟他说的是赚了钱咱俩一家一半，对吧？因为我来帮你管理你来创办的公司。结果等就头一两年给了他一两百万的这个说，哎，这我们赚的钱。从第三年开始就说这公司不赚钱了，
嗯，
公司不赚钱，没有东西可分了。可是他在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这几年。然后等他这个姐夫出事以后嘛，因为他没人办法处理他的这个后面的，因为很多技术问题啊，工程，他就来接手帮他姐来处理他姐夫的这个公司的后事和接管。要么呢公司就得关门，但这个公司呢本身是赚钱的，如果你关门可能就损失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是他姐夫就跟他商量，他姐跟他商量能不能把他公司做下去。然后他一查账发现，就这十几年他应该分到的钱就应该是5000多万。
嗯，
但是他姐夫和他姐都没有给他，其实这些不能都怪他姐夫，他姐肯定知道这件事儿。
嗯，对呀、
啊。如果不是因为他姐夫跳楼这件事情，就谁就是就不可能给他了，他也不、现在也没有给他。
嗯哼。
但是他这个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他就会觉得，就像跟偷钱，刚才你举的那个铜钱一样，这是你亲姐加上你的姐夫一起来偷你的钱、啊，本来就属于你的钱，他还得帮他姐处理他姐夫的后事，还得处理公司那一堆一屁股的烂事，就是人家要索赔啊，要赔偿啊，取消他经销商的资格呀、啊，反正一堆一堆事，就是他姐夫当年被逼到跳楼自杀的那种压力，现在都得他来扛。
嗯。
然后，但是因为他的个人的成长觉知，他的这种心理出来之后，他的心态就完全变了。他说我之前是有恨的，我有怨恨的，这种怨恨我无法形容。虽然这十几年我知道我没有证据，但是我知道这肯定是他赚了钱不给我的，我又不傻，我是经营公司的，对不对？公司经营不经营你做的好不好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过不去这个坎，我没法张口跟我姐说你们为什么赚钱不分给我，对吧？我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亲人面前去讲，但是我心里又不过不去，我心里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这种刺扎在心里头。
嗯哼，
而且还要面对嘛，亲戚朋友过年过节还要笑眼相迎啊，还要这种亲情啊什么的，但是我心里头真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那种痛苦，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就感觉被人家当傻子一样耍，当傻子一样逗，你还不能说出来。
嗯哼，
对，当时这次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态很快的就调整过来了。他的心理起来之后，那些东西、那些恨、那些不满、那些不就全没了。他觉得这点钱算什么？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嗯哼，
我可以我可以赚几个亿、几个亿的钱。那这点事情是什么？而且现在他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自己做的事情，他说我在他听到他自杀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是一种暗爽的，觉得他终于得到了报应。但是我转念一想，他们这一家因为他的离世，整个家就分崩离析，柱这个梁柱就倒了，天都塌了，对吧？他说他做到了他自己的人生自己来扛的事情，但是我作为这样的一个所谓被害者或者是被利益侵害者，他说我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去对待他，那我跟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嗯哼，
我跟他不是一样的吗？
是啊，
对不对？给我利益我就开心，不给我利益我就恨你，我就讨厌你。那他当时不就因为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就不想分，按照承诺分钱给别人吗？
嗯哼，
那我现在不就因为钱该分我的钱没分到手，我就开始恨他，恨这家人等等，不是我跟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嗯，
好像我是正义的，那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呀。
嗯哼，
都是因为利益的得失而产生变化，对不对？
是啊。
所以说他这一刻他的觉知，他力量感他一出来，他首先利用他自己的 心力，他的能力，他就把他姐夫的那些事情都找到了解决的问题的方法，
嗯，
都开始一步步解决。然后他会让他也找到了他这个原来他姐夫那家公司能够利润翻几倍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而且在实践，已经开始实践，对。然后他也把整个这个家庭的问题，包括他们家本身的这个状态问题，就是他们那家还有几个女儿嘛，两个女儿，那个心态也不好啊，就是那个整个那个就像，哎呀，那种整个他说我不仅是要去把他这个企业弄好，我还要去把他们整个家的整个心态啊、状态啊，都得要调整好，否则即便我把这个事情扛下来了。就是他们家男主人离开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对吧？企业又重新走向正轨了。但是如果我姐和我姐家的两个女儿的心态如果没改变，他们以后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和坎。
是啊，
他说我不仅要帮他这个事情过去，这个难关过去，我还要把他们的状态调整过来。你看他这个人的心理一变，他不仅不会恨这个人，对，不会去说哎，你这五千万先还给我，咱们再说以后的事，他没有，他就开始处理他这些事情，
充满了爱，
对，
爱就
是
这么做。嗯，
对，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刚才你刚才说的那家里被偷点钱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那就不算什么呀，你的格局没起来啊，你的心理没起来啊。如果你想做很大的事情，对吧，如果你想的都是这个更大的规模，对不对，你在做一个很大的生意，可能一个月就有几百万的收入，那你这家里被偷这点钱对你来说还是个事儿吗？那就不是事儿啊。可如果你一个月就只能挣几千块钱，这几千块钱是你所有的收入了，你那你被偷了三千块钱，当然心里很不爽啊。
是，
主要是格局。嗯，
是啊，好有意思哦。谢谢麦克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许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到他的声音就非常非常开心的 Mike 老师啊，刘勇先生。那么 Mike 老师，
丁山你好，听众好。
是，想请问您一件事，开悟和善良之间有没有关系？请您在方方面面分析一下吧，延展分析，开悟和善良之间有没有关系？
他之间不是有关系的问题，它是他的前置条件。
嗯，
就是你开悟之前如果是不善良或者没有这种善念的话，你是开悟不了的，它这么一个关系，它是一个充分而必要条件。我用逻辑写出来，
所以善良是开悟的充分必要条件。
是的，
嗯，是，
否则他就不可能，嗯，这就是
问题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那些人，他们也是善良的，就是所有人都是善良，其实没有人不善良，而且没有人觉得自己不善良，对不对？
对，但是呢，他在开悟者的角度上呢，他这个名词呢，他可能要会改变一下，他就不管他叫善良，用佛家的话说呢，管他叫慈悲。啊，它为什么不叫善呢？因为善这个东西是一个定义的东西，它是一个抽象出来的。嗯，那在这个儒家里头呢，管它叫义啊，叫大义凛然的那个义。嗯，所以说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名词的啊，但是它的本质上就是我们的那个啊，我们可以用普通大众人的这种标准来说，那就叫善良，对。但是他已经超出了我们理解的那个善良，就是他有时候会做一些我们认为并不善良的事情。就像菩萨，他既有这个菩萨心肠，他也有霹雳手段。当他霹雳手段去执行的时候，他也在旁人眼里看，他一点都不善良啊，甚至非常的凶狠，非常的残暴，对。但是他底层是 我们理解不了的那种善，就像天地对我们万物一样，当它地震的时候，可能一下夺走几人或者几十人或者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生命，当海啸来临的时候也会这样，那我们也会觉得天地也不善良，其实它也是更大的善的一种体现，只是我们人类用善良的这个角度来衡量它的时候，就会有善和不善的这种标准。所以说我们的老子道德经也经常要我们抛开这种二元的对立，善与不善啊，美与丑这样的区别。所以真正开悟之人呢，他已经跳出了这种二元的分别，他不再以善与不善区分，他用了一个新的名词啊，就像佛教他经常会用的这种叫做慈悲，用这个儒家来说就是大义啊，这种义。那儒家其实对这个解释的很好，他说什么叫义呢？义就是众善的这个之首啊，这是所有的善中间最善的那个东西啊，把它抽象出来，它叫义啊，它就不叫善了。那这个义呢，怎么理解呢？它你一种理解为就是我们的三侠五义里面的那种义气啊，那种东西。但是这个解释并不准确，那个义气像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有哥们儿义气，对吧？都有义气啊，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但这个跟那个众善之首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的义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个世界的本身的大义，或者是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真正的那个世界的意义啊，或者你的人生的意义被你找到了，那个意啊。所以说是的，善良是开悟的充分而必要条件，但是的这个善良也不是我们平常人理解的那个善良。
所以
我不知道这样，
这个善良是更大的意义上的善良，也就是
它的格局不同。它从很就比如说我举个大家好理解的例子，对不对？比如说当你生病的时候，那医生要给你开刀把你身上的一个部位切除掉，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抛开前面这个生病医生给你治疗把这个东西给你切除掉这个前提不说的话，那一个人拿刀把你切开，把你身上的一个器官给你切掉，这是不是极大的不善良？
是啊。
而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你还会受伤，身体虚弱，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意外，会死去。但是他为了一个更大的意义，为了让你健康，他给你开刀，把刀把你的肚皮切开，把你的某一个器官切掉，就变成一个非常善良的义举。我举这个例子是让大家能明白善和不善它是有一定的条件和前提的。而我刚才说的这个开悟人的那种善，它是到了一个更高境界的更高尺度的一个善，而不是我们三维人认的善啊，就他对我好就是善。就像修行人开悟的人一定要对别人很好很 nice 很有耐心的人才叫善，也不一定。有的开悟的人对别人就很不好啊，但是并不代表他没开悟，并不代表他不善。有的人还会棒喝，你看禅宗里头有很多开悟的老师，那就拿棍子直接打，那你说他不善吗？对吧？还有的开悟的老师，像那个小和尚的故事，他拿刀直接把小和尚的手指给削掉了，你说他不善吗？对吧？这些很多东西是我们普通人的善悟观点之外的一个更高境界的善。
那麦克老师，你觉得金刚怒目何如菩萨低眉呢？
对呀，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他必要的时候他就会用这样的方便法门。
就是在他的心目中，他在他的心里头他已经没有这个分别了，就他已经没有一个这个我应该是不是用更慈悲的手段还是用更这个霹雳的手段来对待你，在他认为这俩是一样的啊，我是用这个菩萨低眉还是金刚怒目，在他们的开悟者的眼里是同样的药方，是同样的良药，是对你来说都是最需要的，你最需要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说哦，我应该用这个方法还是用那个方法，对，他甚至都不再区分方法，他只是用他的心量一感应，你现在需要的就这个，
就是当下随缘感应了。
随缘感应，他不会去分别的，他不会去像我们想象的说，哎，我这种方法不行，我换一种方法，或者你这人只能用这种方法，他不是的，
麦克老师，
他就把一个最好的东西给你，其实。
你有没有过绝经世而卓飞的经验？
我没有太听懂。哎，
就是说
绝经世而飞，
有些人觉得我今天，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以前是多么的错。比方说你那个学员啊，他看到他查到那个账，哎呀，觉得以前那个姐夫是这样对我的哈，那然后他心里就升起了一种嗔恨心啊。可是他后来他可能很快就醒悟了，因为他一直在学习身心灵嘛，他可能很快就转念了。然后他转念之后，他就意识到啊，我现在这样，就是爱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是对的，那么我以前曾经有过的嗔恨心是不好的，不必要，对谁都没好处的啊。那你说这算不算绝经世而卓飞呢？
大部分他不会，他会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产生新的认知。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会干很多愚蠢的事情，对不对？就像我们青春期的时候也会干很多这个疯狂的事情。那我们难道说那些事情都做错了吗？都不应该吗？对吧？那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不同的独立的人生片段，或者不同的独立的人格做的不同的事情。那我们当下这一刻我们觉悟了，我们并不能说过去的我们都活错了或者活反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想改变你的命运，如果你想从此开始啊变被动为主动啊，不是这一点上觉悟，是你生命中时时刻刻都觉悟的状态，那你就要有一个跟过去决裂的这个过程，就是刚才说的绝经世，就是我认为过去的那个我已经死了。这里面最典型的了凡四训，他了凡四训就了凡，就是说那我过去的那个叫雪海的那个人已经死掉了，我把他埋了啊，我从今以后是一个新人了，对吧？
嗯哼，是。
对，但是这里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区别，他埋了也好，他决裂也好，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恨和怨。啊，他只是一个非常冷静的来看这件事情，是过去的我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对吧？那我就跟他切断就行了，我不会怨他说啊，我过去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导致我今天是这样。他不会，他没有丝毫的埋怨。你看《了凡四训》当中的描述就是这样。但这个呢是需要感悟和体悟的，一般人只从思想上是很难扭转的。我们前两天上了一个课，在课上一个女学员，他有非常大的心结，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大概十几岁上初中的时候，他就被他的老师给性侵了，就是被侵害了。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他很小嘛，就被连蒙带骗连哄带吓唬，就给这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坎他一直都过不去，他现在老师都已经80多岁了啊，他已经快四五十岁了，他老师都已经80多岁，他有无数次的想去报复他的老师，他为什么你还能长寿，为什么你还好好活着，还有子孙满堂。他甚至曾经想过找人去把他们老师打一顿啊，或者是把他的曾经的丑事写举报信，让他的全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你这么现在虽然80多岁的一个老人，但是你曾经干过多么无耻甚至这种像禽兽不如的事情。他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想法，他的恨无法消除，因为他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改变了一个女人一生的这种幸福。但是你知道吗，在课堂上做练习的时候，好巧不巧，来做练习的有一个男生，一个男性，他们俩正好是一组。当他们做一练习啊，他俩面对面做一种练习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个男生跟他的那个当时性侵他的老师长得一模一样。
天
啊！虽然刚开始长得有点像，但是也没那么像。但是当他进入那种状态的时候，他发现简直就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刻版。而且你知道吗？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突然看到了那个老师的那个软弱、那个胆小、那个小，他就看一个人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小到简直就像一个啊。特别小的一个状态。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加害者，他是一个施暴者，他是一个施害者。我今天我是真正的感悟到他内心是多么的渺小，他内心是多么的无助，他内心是多么的匮乏的一个人，他就是不值一提的一个人，他怎么能伤害到我呢？这么渺小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对我有造成任何伤害呢？ 虽然这件事情是发生过，也是确实是曾经的，但是他的心态变了，他就不觉得那个伤害是一个伤害了，他就不觉得那些事情对他有困扰了，他就一下就走出了这个压着他几十年的这种痛苦，大概三十多年的这种痛苦，他就都过去了。所以说我想说的事情就是，你要是要绝经世啊而飞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有这种体感，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体感啊，而这种体感它并不是带着恨，并不是带着那种说我就是啊当时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我应该啊这个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我才会或者是我为什么会怎么的，它不是的啊。他也不是说带着那种所谓的传统的事情，你说我要带着感恩，我要是谢谢你，我爱你，对不起，什么请原谅，他不是这种，他这种你是说服不了自己的，你也没法去改变你身体上的那种反应或者那种对你心理上的那种创伤，但是他是通过一种练习，通过一种方式，他真正的看到了别人心中的那种弱小，那种无助啊，那种没有力量感，他反而他自己的力量感升起来了。就这时候当你很强的时候，当对方很弱的时候，他就不可能造成伤害，对吧？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现在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比如说巴拿马，我就举例子不太合适啊。你说巴拿马对美国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你给我说说。
是啊，造成
不可能啊，
对，很小，
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对不对？他顶多说我关闭这个签证了，关闭旅游了，美国人不能这个随便来旅游了，他顶多就这个，那我就别的国家旅游，我去牙买加，对吧？我去别的地方去玩，我为什么非得去你这么一个小岛呢？对不对？
嗯哼，
我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当你的力量强的时候，对方就对你没有伤害了。
是，
当你觉得对方比你强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被伤害。
是是，我有一个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小时候被他妈妈卖去做，把他卖给别人做养女。
嗯，
然后那个他的养母呢，就一方面让他在家里面做事，一方面呢业余课余的时候，他从小到大他上学都是上的坑坑巴巴的，很少去学校露面的。因为要不就在家里做事，要不就是被他养父送到那种特殊的风月场所去，然后过得 很悲伤的生活。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恨他的养父养母，一直到他二十出头他才逃离他的养父养母的家嘛，那等于被他们欺负，他觉得是被他们欺负了十几年，他心里就一直是觉得很痛恨他们，然后他也很恨自己亲生的母亲，因为他觉得他的母亲不爱他。
嗯，
那他就很希望能够寻求帮助。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一群人一起聊天嘛，哦，就有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另外那个朋友她是个天之娇女，长得又漂亮，然后她的专业又做得好，然后她的父母我们大家都觉得她是被宠大的，但她一开口就说我妈不爱我，我们大家都有点愣住了。然后他就说他妈怎么不爱他，因为生了他弟弟之后呢，他妈妈就全心全意就是在照顾这个弟弟。那他有时候小嘛，他比他大个三四岁，他说有一次他生气就去轻轻拍他弟弟的小手，他妈妈就震怒，就把他打了一顿还是怎么的，就是说你这样欺负弟弟啊，你是个坏姐姐啊，这样。所以他说他一辈子都要证明自己很能干很优秀，因为他说我妈不爱我，我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人，我只有自己爱自己，还有我只有强，我只有努力，我只有优秀，我才能得人爱。那要是你遇到这种事，你会怎么跟这两个人说呀，麦克老师？还有啊，我来举更多的例子啊。有一个女孩子，他有两个哥哥，他是最小的孩子，他的妈妈呢就把全副的精神呢都放在他的二哥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二哥从小就长了脑瘤，每隔半年呢就要把半边的头发剃光，然后要开刀把那个脑子里面那些积水给放出来。然后这个哥哥呢在各方面他又被诊断是发育迟缓，又被诊断是 自闭症又被诊断，反正很多，所以他读的是特殊学校，然后读的是特殊的班级，那妈妈就一直对这个老二特别的爱嘛，因为他觉得他好可怜嘛，妈妈的爱就是想照顾他。这个妹妹呢就去连接那个哥哥，跟哥哥说我们把这个老二就是要、就要让他再也得不到妈妈过度的宠爱，然后他的感觉就是他妈妈不爱他，他妈妈只爱这个二哥，那大哥的感觉也是他妈妈不爱他，只爱这个弟弟。所以这三件事情我们要来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之后呢，请麦克老师跟大家聊一聊这三个故事你怎么解吧，好吗？好，谢谢麦克老师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麦克刘勇先生。